各位主日平安啊，今年是我们教会成立的第七年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一批受洗的基督徒组成了一个团队，一起在这里侍奉啊。大多数会员呢，我们会员基本都是在我们教会受洗留下来加入我们教会的，都信主时间不长，我们实际七年的时间，会员信主也就有的才三四年的时间。其实我原来也是刚刚受洗，刚刚信主，我信主是2003年八月份、九月份受洗，九月十四号受洗，我就马上参与了教会的服事。其实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一信主知道主耶稣爱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爱我，我应该服事，我应该爱主，我应该爱教会啊，愿意在教会做一些事情。有些人是主动出来在教会里服事，有一些人呢是被邀请了才参与服事的。但是每个人都是在服事当中慢慢的成长，慢慢的经历神，慢慢感受到不同，清楚神的旨意，同时逐渐的调整我们服事的状态。对我们来说，服事神是一条曲折的道路，我们都能够希望少走点弯路，同时服事的更加有果效。我们也希望这条道路上常常心意更新变化，多经历神，我们能过得平安喜乐丰盛，并且满有神的能力，多结果子，领人归主，自己身上也不断的能够彰显出基督的品格。那么怎么才能达到这种状态呢？当然我们这信仰的追求是一辈子的事儿，始终我们都要追求信心的成长，但是我们应该为侍奉做一些什么准备呢？大部分基督徒都没有严肃认真的思考过，为了侍奉神我要做什么准备。如果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做准备，那我们服事的果效，我们灵命成长的这个过程就会大不一样。我们在讲道之前先做一个祷告。感谢神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服事你。感谢主耶稣道成肉身，从死里复活，成为出熟的果子，不仅为睡了的弟兄姐妹，也为我们还活着的信徒，叫我们可以效法他。我们不但要效法耶稣的舍己牺牲，还要效法他的委身服事。求天父今天开启我们属灵的耳朵，预备我们的心，聆听你的教诲，学习像基督一样为服事做准备。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是马可福音一章九到十五节啊，经文已经打印在程序单的第四页上，大家在我讲到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参考学习。我们先读一遍啊，刚才读经经文读了一下马太福音的相关经文，写的比较详细，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但是跟马可福音还不太一样，待会我讲为什么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先读一遍马可福音一章九到十五节，一起读。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是福音书当中最短的一本，从一开始就描述耶稣的服事。马可福音一章一节就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然后就是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学的啊，从第二节开始，第二节到第七节介绍施洗约翰，说施洗约翰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然后九到十三节讲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然后到旷野当中受试探，马上十四到十五节耶稣就开始服事，开始传福音了。然后十六到二十节耶稣选召门徒， 二十一节开始，耶稣医病赶鬼。所以马可福音一章九到十三节，九到十三节讲的是耶稣如何为服事做准备。短短的五节经文之后，到十四节十五节，马上耶稣就能够投入到了服事当中去，并且大大的结果子。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五节经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在讲什么，为什么耶稣在准备了之后就服事的那么有力。当然耶稣是神，但他也是完完全全的人。我们在服事当中遇到的所有的问题他全都遇到过。我们应该学习他什么才能让我们也像他那样，至少说能够更接近他服事那种果效。换句话说，神要耶稣在预备期间学习的功课也是每一个基督徒预备服事的必修课。神对耶稣的要求也是每个基督徒应该遵守的原则。在这段经文里头，按照顺序，耶稣先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然后受魔鬼撒旦的试探。施洗约翰是神的先知，他的洗礼代表从神来的功课，魔鬼的试探代表从神的敌人来的功课，这是两方面的功课。当我们认真地查考全本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不仅仅基督耶稣，每一个属神的子民无一例外的都要学习这两方面的功课。比如说亚当、亚伯拉罕、约瑟、摩西、以色列、约伯、大卫、彼得、保罗。所以我们今天集中在讲两点：第一，基督徒需要通过被神装备为服事做准备；第二，基督徒需要通过被魔鬼试探为侍奉、为服事做准备。那么也就是说，神要基督徒做两方面的预备：第一，如何处理跟神的关系，被神装备；第二，如何对付魔鬼的试探。只有这两方面都处理好了，才能在服事当中更有果效。所以我们看，基督徒需要通过被神装备为服事做准备。在马太福音，刚才我们读圣经了一章九到十一节，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从这段经文里面啊，只有三节经文，我们看到神通过四个步骤来装备耶稣。哪四个步骤啊？顺服、认同、接纳、赋能啊。简单讲，顺服英文叫 obedience， 认同 identification， 接纳 acceptance， 赋能的意思就叫赋予能力。我们中文这个词儿可能大家不太熟悉，英文叫 empowerment。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一点，顺服。施洗约翰来为耶稣预备福音的道路，那怎么预备呢？马可福音一章四节说，传悔改的洗礼。也就是说，通过让人认罪给人施洗，你承认自己是罪人，我才给你施洗。那马太福音第三章讲到，当时施洗约翰看到有不少犹太的宗教律法主义者来受洗，施洗约翰骂他们说，你们这些像蛇一样邪恶的人，要真正的悔改，要有转变才行，否则神愤怒的审判就会临到你们。这些人承认自己有罪，他们是罪人。但是耶稣不一样，耶稣完全圣洁，从来没有犯过罪，不需要为了罪悔改。但是他来要受约翰的洗，连约翰自己都说，我应当受你的洗才是，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所以其实耶稣不需要受洗。但是耶稣怎么回答呢？你暂且这么做吧，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诸般的义也有翻译成全部的义。那什么叫尽诸般的义呢？耶稣怎么来受一个他不需要尽全部的义的洗礼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他为什么要来。那么耶稣来受洗的动机是什么呢？动机是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从耶稣自己的话里面，我们就能感受到他的动机。马太福音21章，有一次耶稣在圣殿里面教导，犹太祭司长和长老问耶稣，谁给你权柄教训别人呢？耶稣说，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回答我，我就回答你们的问题。然后他就问，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呢？从天上来还是从人间来的呢？这很清楚，耶稣认可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父神那里来的，所以他接受洗礼。他接受洗礼是为了顺服天父的旨意。我们再复习一下关于描述耶稣基督顺服最经典的经文，腓立比书20章6到8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天父差遣圣子降世为人，道成肉身，就是耶稣，为要成就救赎的大功。这是耶稣在世服侍最重要的目的。如果耶稣不先学习顺服的功课，就不可能顺利完成这个事工。三位都是平起平坐的，圣父、圣子、圣灵，谁不听谁的，谁不顺服谁，那人就不可能被拯救。我们也是一样，在开始进入服事之前，必须有一个顺服的心智，学习顺服的功课。圣经里有很多顺服神也顺服人的教导，不顺服神选召的人，就不顺服看不见的神。如果信徒想要进入到侍奉当中，就必须求神转变我们的内心，做好顺服的准备，这样才会容神一人，才能够结果子。这是第一点，顺服。第二点，认同。那么我们知道顺服了，就把我们带入了神装备我们的第二个步骤里面，也就是认同。耶稣认同父神做的，这是他受洗的动机。施洗约翰的工作是从神来的，所以耶稣也认同从神来的事情。耶稣通过在众人面前顺服约翰的洗礼而认同神的旨意。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常常通过自己的表现来认同一些人一些事。90年代初是香港当时娱乐界四大天王最红的时候，当时无数的少男少女对他们像神一样的崇拜，去买那些照片啊、海报啊，贴在卧室的墙上边。四大天王里面有位郭富城，所以当时留着一个蘑菇头型啊，这个头比较短到这儿，然后两边后中间分开这样的。那时候不少同学、不少的朋友都跑到理发店里特意要剪这个发型，大多数人呢是女生，女生要剪郭富城这个蘑菇头型，这是一种对自己心目中的偶像的认同。前几天在 South Edmund Common 电影院放映这个基督教反堕胎的电影叫 Unplanned 啊，计划之外，我们教会好几个人都去看了，都在不同的场次。有人提前进去半个小时，好不容易找了个座，很快全场爆满了。电影开始的时候，有人就喊了 "I love Jesus" 啊，我爱耶稣。还有人放映之前几分钟才进去，进去一看，地方都满了。后来好不容易在第一排找了个位置，这全程放映2个多小时，一直都仰着头看完的，看得挺累，但是回来之后挺高兴。所以看电影的这些人呢，不是基督徒，就是对基督教的信仰认同的人。所以信仰也会形成认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总是生活在认同之中。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不认同真理就会认同谬误，我们不认同真神就会认同偶像。基督耶稣就是真理，所以他也认同真理。基督徒必须认同圣经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徒的身体，是我们属灵的家，所以我们必须认同教会。教会里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我们属灵的家人，所以我们也必须彼此认同。教会福音施工不兴旺，我们自己就受亏损，弟兄姐妹们经历痛苦忧伤，我们也要面对艰难困苦。我们需要认同教会这个属灵的群体，需要认同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既要爱神也要爱人，就像基督耶稣那样，他认同神的旨意，也认同约翰的洗礼，两者是不可分开的，只有这样才不会让魔鬼有可乘之机。我们必须学习养成对神的事工说阿们的习惯。如果我们很清楚这是从神来的事工，我们就要同意，我们就要去做。我们必须刻意的留心那些来自于世界的诱惑和我们肉体的情欲，那些是耶稣绝对抵挡的。当代美国著名的牧师神学家 Timothy Keller 啊，提摩泰凯勒，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 The Bible says that our real problem is that every one of us is building our identity on something besides Jesus。 他说圣经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圣经说我们每个人的问题是将我们的身份建立在了耶稣以外的东西上。这是为什么我们会不认同的原因。那么认同需要表现出来，不仅仅是在心里想。所以耶稣就公开地站在约旦河里受约翰的洗礼，他让大家都看到他的认同，这也是我们必须效法他做的。所以当我们想要进入到服事当中，就必须开始认同的准备，这是第二点。第三个阶段，接纳。当耶稣顺服神并且认同神的事工的时候，天父就接纳他并且肯定他所做的。马可福音一章十一节，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不仅仅这样，圣灵从天降在了耶稣的身上，所以父子圣灵都在这儿了，父接纳子，圣灵降下，大家在一起侍奉。就是在耶稣听到了天父接纳的声音之后，才开始了下一个功课的学习。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圣灵的内住，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被接纳很重要，我们在一个群体中都渴望被人接纳，我们成为了基督徒，生活在教会当中，渴望被接纳，被神接纳，被弟兄姐妹们接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改变，我们跟耶稣不一样，我们有不足之处，我们都有不讨人喜欢的地方，但是我们也都希望被接纳。天父接纳了耶稣，耶稣效法天父也接纳我们，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耶稣讲了一个浪子的比喻，有个不孝的儿子分了父亲的家产，挥霍干净了，差点饿死，不得已回家了。他爸爸高兴地大摆宴席给他接风。耶稣把自己比喻成了这位老父亲，我们就是浪子。但其实正统的犹太人呢，不接受这段经文，他们说应该把这个儿子永远拒之门外。所以其实神比我们的亲生父母还好。我以前认识一位洋人牧师，在华人教会里牧养英文部，他是个孤儿，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从小就受歧视，到了一个地步想要自杀，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他觉得世界上没有人爱我，但这个时候有人给他传福音，跟他说，你是神的孩子，这就是你的身份， 有人爱你，耶稣爱你，耶稣接纳你。他感受到了主的爱，看到了人生的希望，不但坚强地活了下来，还结婚生子，成为了牧师。所以被接纳非常重要，爱是我们刚强起来生活的有希望。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里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只有经历了接纳的装备，我们才可能投入侍奉中，进一步大有果效。有一个由教会诗班组成的合唱团，叫基石福音合唱团，啊，2011年在厦门成立，大多数的成员都是非音乐专业出身的，经过几年的训练，逐渐成为一支具有感染力的圣乐事工团队。合唱团的团长叫黄博，是基督徒音乐人。谈到他们的事工，黄博说，其实我们合唱团呢，大多数人都不是唱歌的料，我们都是业余选手，搞的是会计、程序员、剪接师这些专业，甚至刚开始的时候连五线谱都看不懂。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生活的痛苦和无奈，是神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接纳了我们，我们感受到了神的爱，也想传递神的爱，于是就开始了这个事工。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付出了专业人士无法想象的时间和努力，当我们一起表演的时候，却发现我们是一个很有音乐感的团队，这观众非常的喜欢我们。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像神接纳我们一样彼此接纳。我们在服事当中不断地祝福别人，同时也使我们自己大蒙祝福。我们原本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懒惰、散漫、任性、挑剔、自私，但是当我们在爱中彼此接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彼此建立服事的得心应手。所以接纳非常重要。当耶稣进入到服事中之前，神就用接纳来装备他，同时啊，同样我们也需要接受这一装备。我们需要知道，无论我们怎么看自己，神都接纳我们，主耶稣爱我们，主耶稣无论如何都会使用我们。这是第三步，接纳。那么第四步，赋能，也就是赋予能力，这是神给我们的第四步训练。当耶稣受了洗之后，马可福音一章十节，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让他有了属神的能力来服侍。在路加福音里，耶稣受洗之后开始服侍的时候，不断地出现这样的语句，耶稣被圣灵充满，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耶稣被圣灵感动。有一次耶稣进入了拿撒勒的犹太会堂里，读了一段先知以赛亚书的经文，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然后耶稣对听读经的这些会众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如果我们想服事的得心应手，就必须靠着圣灵的能力。如果我们想服事的满有果效，就必须善用属灵的恩赐。耶稣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服事，同样我们的服事也缺少不了圣灵的能力。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耶稣基督刚刚复活升天之后的那个五旬节，圣灵降下，使基督徒们大得能力。一群由无名之辈组成的教会开始传福音，在短短的30年之内，将福音传到了欧亚非三大洲，建立了无数教会。使徒行传 也被称为圣灵形状，因为里面处处显露出圣灵啊这位第三位格的神的作为。今天我们教会的服事也离不开圣灵的工作，保罗教导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人能被神大大的使用。圣经当中提到了几位被圣灵充满的，首先当然就是耶稣基督。除了耶稣之外，在使徒行传当中，彼得被圣灵充满，在犹太大祭司、长老、官员和文士面前大胆的布道。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在犹太公会里做见证，直到殉道的时候看见了主耶稣在天上站在神的右边。巴拿巴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的服侍，许多人因此归主。保罗被圣灵充满，战胜了行邪术的假先知，带领被迷惑的居比路省长信了主。被圣灵充满的人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追求圣洁，表现是不断的结圣灵的果子。我们再复习一遍，什么是圣灵的果子呀？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什么是圣灵的果子呀？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对不对？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讲圣灵的果子。所以被圣灵充满的人第一个特征是追求圣洁，不断的结圣灵的果子，从他们的身上不断的展现出一种基督一样的美德。第二个特征，追求敬虔，表现是高举十字架，积极的传福音，参与门徒训练，积极的参与教会训练，教会建立。第三个特征是追求异象，表现是追求异象，应该是传福音啊，参与门徒训练。追求敬虔，表现是喜爱神的话，喜欢研读圣经，愿意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花时间祷告灵修，愿意操练谦卑顺服的品格。所以被圣灵充满的人主要有三个特征，第一是追求圣洁，生命发生变化；第二追求敬虔，追求来多认识神的话语，跟神保持亲密的关系；第三追求异象，来服侍神，传福音，建立教会。所以在服侍之前，我们跟耶稣一样，需要通过被赋予能力这样的装备来学习，这样服侍起来才更有果效。所以我们看刚才讲过了，基督徒需要通过被神装备为服侍做准备，要经过四个步骤：顺服、认同、接纳、赋能。那么是不是我们的经过这些准备之后就一切都全备了，就可以进入服侍了？也不是。接下来第二点，基督徒还需要通过被魔鬼试探为服侍做准备，这个也是耶稣的经历。马可福音1:12-15，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然后耶稣才到加利利开始福音事工。那么为什么神一定要把耶稣带到旷野里跟野兽住在一起受魔鬼的试探40天呢？这里讲得很清楚，圣灵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的，换句话说，这是神故意这么做的啊，就逼着你去，因为这是神训练属他的子民的一个原则。试探这个词儿在希腊原文圣经里面的意思啊，是测试一个人，看他里面有什么好的还是坏的。英文圣经翻译成 test， 跟考试一个意思。我们上学总是要经历很多的考试， 啊，这考试目的是什么呀？首先明白我们自己到底会多少东西，其次督促我们进一步学习进步。所以属神的人都要经历试探，神就是要看我们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属他的，继而进一步的悔改，追求属灵的更新成长。从圣经的记载来看，人类有史以来这种试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亚当是第一个被试探的人，神造了他，祝福他，赐给他权柄管理世界，他跟神一起生活在伊甸园里。然后试探临到了，魔鬼引诱他，他犯罪堕落了。这一次耶稣在旷野跟野兽同住，这是伊甸园的模拟环境啊，跟当初亚当生活的环境相似。耶稣被魔鬼试探了40天，这40天这个数字啊是虚指，它是预指完全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试探，最终耶稣胜过了试探，天使来伺候他。那亚当最后怎么样呢？神让天使把守住了通往生命树的道路，这样亚当就没法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了，死亡临到了。所以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末后的亚当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亚当和耶稣都参加了一样的考试，但是亚当不及格，耶稣满分。那么奖罚的措施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天使来服侍，一个天使把守住了生命之门。亚当之后，亚伯拉罕也被试探，神给他什么考试呢？他等到自己100岁的时候，他老婆萨拉月经断绝了，生下了儿子以撒。好不容易老来得子，然后神告诉他要把以撒作为祭物献给我。然后怎么样啊？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也通过了考试。再一个就是约瑟，约瑟被亲哥哥们卖到了埃及当奴隶，被女主人引诱，他持守信仰，抗拒，被关进了监狱里。啊，他一直都信靠神，讨神的喜悦，最后救了全家人的性命。然后是摩西，摩西被神使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这之前神也给他试探的功课学，他因为杀人跑到了旷野牧羊40年。他是埃及王子的时候学了一切学问，但神觉得这还不够，我还要继续把你放到旷野里去受试探。然后他娶了敬拜真神的米甸祭司的女儿为妻，即使牧羊了40年以后仍然心志不改，愿意侍奉神，所以神呼召他出来，在他80岁的时候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美地之前，神应许他们将来你们要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在旷野当中被受试探40年。他们那批人20岁往上的，除了加勒和约书亚，别的人全都死在了旷野里，最后没有胜过试探。换句话说，只有2个人通过了考试。大卫做王之前被迫忍受扫罗的嫉妒和追杀，逃命到了旷野里还不能反击，他也经历试探，有好几次因为扫罗的疏忽，大卫本来就可以杀掉扫罗，但是由于敬畏神的心，大卫没有那么做。在这一方面，大卫给出了一个满意的答卷。彼得是耶稣最看重的徒弟，但也受到试探，在耶稣被捕的那一夜，面对可能的迫害，他3次不认主，没有通过考试。但是耶稣复活以后他悔改，后来甚至为了耶稣被倒钉十字架。所以一开始考试不及格，补考通过了，看我们生活当中在圣经里全都有。所以如果我们愿意与主同行，就总会有试探临到，那是神的原则，为要预备我们进入有效的服事。神允许试探临到是要使我们更像基督。 试探肯定是要受苦的，但它对我们的生命却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第一，试探显露了我们生命的真相，试探显露了我们生命的真相。将来在基督的审判台之前，我们的工作要被火来测试。啊，哥林多前书3:13这么讲，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这旷野的经历啊，就像是火中的试探一样，或者火中的试炼一样，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到底是什么。彼得前书1:7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所以无论试探的结果是什么，我们都应该感谢神，因为即使我们没有胜过试探，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帮助我们反省、改变、进一步成长。这是第一点，试探显露了我们生命的真相。第二点，试探的积极作用，试探让我们结果子或成长，试探让我们结果子或成长。雅各书1:2-3，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然后1:12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1:3-5，啊，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活，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在试探当中，当我们顺服神的带领，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信心就会成长，这也就是耶稣做的。我们应该效法主，反之如果我们不满试探临到，觉得不公平，我们抱怨甚至愤怒，那我们不但没有学到功课，反而因着不顺服而失败，甚至可能因为犯罪受到惩罚。我们在座有人可能在找工作，有人经历身体的病痛，有人受到婚姻的困扰，有人跟儿女的关系有问题，有人担心养老的问题，有人面对生活的抉择。这个时候魔鬼常常对我们讲话，让我们怀疑神的爱，我们信心会软弱，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试探的挑战。基督徒在世的时候肯定会受到魔鬼的试探，而且还不止一次，所以你要信了耶稣之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难的功课要学习。只有我们对于每一次试探都勇敢地面对，并且尽力胜过它，依靠主来胜过试探，信心才会成长，这样耐心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对神的认识会越来越深刻，我们将来的侍奉才会越来越有果效。这个是神对我们服侍的培训原则。那么在魔鬼的试探当中，我们只能忍受吗？有没有什么秘诀帮助我们胜过试探呢？有啊，我们看耶稣是怎么做的。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读了马太福音4:1-11，面对魔鬼的试探，耶稣每一次都是用圣经的原文、神的话来反击。所以保罗也说，他说抵挡魔鬼攻击要 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七到十八节，我们继续一起读。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所以无论什么时候，神的话祷告都是必不可少的，他们给我们能力，耶稣就是这么做才能胜过试探。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学习了耶稣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神通过顺服、认同、接纳、赋能四个步骤来装备他，然后圣灵又把耶稣带到了旷野里去，神通过魔鬼的试探来训练他。这两个阶段之后，耶稣才投身于服事当中去，并且施工大有果效。并不仅仅耶稣是这样，神对所有的基督徒装备都是一样的，无论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们教会从九月份要开始一个新的施工，儿童中文施工，到时候教会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都会产生很大的变化，我们要经历调整。今年是我们教会成立的七周年，这一事工将会是我们教会的转折点，我们希望神借着它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希望到的时候教会有一个质的飞跃，变得越来越兴旺。九月份的时候我们肯定需要很多的信徒参与侍奉，希望在座还没有服侍的人现在就开始做准备，到时候作为基督的肢体能一起建立我们属灵的家。谢谢大家，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耶稣，不但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和平安喜乐的人生，还为我们做榜样，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准备进入一个满有果效的服事。愿我们这里每一位基督徒都愿意学习顺服神，并在试探中学习功课，使自己成长。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愿意追求的心，共同参与服事，建立教会。求圣灵大大充满我们教会，让我们得着能力，共同经历大复兴，让世人看到神的荣耀，也更新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